今天我们就接着讲第一节印度古典诗歌这节。为什么先讲印度？因为印度历史最悠久，从诗歌角度来讲也是这样。印度的诗咱们中国翻译介绍的不多，为什么不多？主要原因我们上次也提到过，主要是这方面的从事翻译的人才不多，而且翻译难度很大。就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直接间接的译文，就是中文译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来看，印度古典诗歌确实形成了跟其他民族相当不同的民族特色。诗每个民族有每个不同的理解，每个民族都有对诗的不同的理解。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诗言志。什么叫诗言志？有人说志就是志向，有人说志就是记录，三国志的志记录，那就很不一样。如果说志是志向，这个志向感情的话，那是抒情的。如果志就是记录的话，那么诗是记录历史和社会的。实际上西方我看主要是诗言志记录的意思，西方的诗是记录，因为大量的这个长篇史诗和叙事诗是西方诗的主流。据说在古罗马，抒情诗是那种边角料，文学研究者和评论者不拿它当回事，因为谁都能写。叙事诗和史诗才是真正的严肃的经典的文学样式，所以西方是志，觉得中国还是志，就是感情，中国抒情的。那我觉得日本应该不那个印度应该怎么说呢？印度应该叫诗言寺，寺院的寺。你看那个诗，一个言的旁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寺院的寺，说明在古代诗的起源跟宗教有密切的关系。就大家是在寺院里歌唱给，就送神的，御神的，娱乐的御，御神和送神的。这是诗的最早起源，但是到后来有所变化啊，中国变成了诗言志。那么印度主要是跟宗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可是你要看印度诗歌吧，表面的看好像没跟宗教没什么关系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的伽利托梭写的是什么呀？你们都预习过，写的全是什么大自然呢、啊？写的是动物之间的那种求偶求爱，人之间的爱情，大自然的美景，把人的情欲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加在一起来写。这个表面的看好像跟宗教没什么关系，没写神呢，但是这确实是印度宗教观的一个体现。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古典抒情诗最早的来源于它的吠陀诗，然后来源于它的印度教的经典著作，从那儿保存下来的。比如说我们讲伽利托梭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古典诗人，他写的东西就最能体现印度人对人对自然的理解。我们在修订版第38页讲他一个诗叫时令之环，又叫六季杂咏。所以印度有六个季节，有人说印度有六个季节，但有人不同意，说印度实际上只有两个季节，一个是凉季，一个是热季，寒谈不上，就是凉快点而已，剩下的就是热，一年五分之四都热得够呛，剩下点时间凉。但印度人把它分得细，分为六个季节。我们中国的四季实际上是东亚气候，就是我们这个纬度的北纬30-40度的气候而言，四季比较分明。他写六季杂咏，写得非常美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，就是按照印度人的宗教观和世界观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。在西方世界观和中国世界观当中恰恰相反，人当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但是人又是万物的灵长，莎士比亚说的。在中国更是，我们跟自然的关系，中国人跟自然的关系就是自然是受人鉴赏，被人鉴赏的对象。中国人不喜欢蛮荒的自然，就是不经过改造的非人化的非对象化的自然， 我已经说这种自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没有美可言，因为我们不能把握它。所以在古代诗歌当中，无论是隐山送水的诗，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实际上人完全居高临下的把自然收纳于眼中，收纳于胸中，对自然有一种支配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自然才是美的，就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就人的那种胸怀和精神气势统御了自然，就是把自然加以人为化，把自然加以人工化。这个在东亚受中国影响的，包括朝鲜、日本，都是这样。比如说我们的盆景，我们的庭院艺术，都证明了我们把自然是加以人工化的。而我们所谓自然之美，是自然的人工之美、人工化之美。而印度就不一样，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森林当中，印度的祖先生活在这种纯粹自然环境当中，和动物植物们一起生活，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人并不比其他的生物更加怎样，更加能够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，甚至在森林里头人并不是最强有力的，就是可能有的动物比人更强有力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感受当中，六级大勇写的诗把整个大自然看成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，各种不同的动物、脊椎动物、爬行动物，包括虫子、鸟，全都和谐的统一在这个诗篇当中。那里头也有争斗，但是更多的是友谊，人和动物之间的友谊。随着时光的变化，人和动物一样有共同的需求，比如说什么时候动物交配和人恋爱最合适，那在比较凉快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大家最饥饿，什么时候大家一块找水，都排成队，人和动物都排成队去找水喝。这种描述恐怕在中国的诗歌里边是完全不存在的。而这里边主要是写了大自然的生机，把大自然的生机和人的肉欲密切结合在一起。就是印度宗教把人的这种情欲作为人生的四大目的之一，所以印度宗教最大的特点就是肉欲色彩非常，肉感色彩非常浓。那么六级大勇也是这样。再看下一个长诗，就是《云史》。这个诗由金克木先生译成中文。这个诗是一个抒情诗，但是有叙事的成分，它有一个故事情节。说的是这个小药渣小神，由于不小心得罪了大神，得罪他的主神，这个主神生气了，把他贬谪到一个很偏远的山区，被迫和他刚结婚的爱妻分离一个月，分离一年，刚分离头段时间的时候，几个月以后吧，思念难耐，这个时候看到天上飘来了一朵雨云，就是乌云，然后他就向乌云倾诉了他对妻子的思念，请乌云帮忙把他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带过去，因为乌云是往他的家乡方向飘的，为了告诉乌云他的家在哪儿，如何才能找到他的家，他就介绍了从他的流放地到他的家乡这段路线，就是印度中北部美丽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，然后介绍他的妻子长得多漂亮，然后告诉这个云说，你如果到了我家的院子里应该怎么做。他设想他的妻子为了思念他而憔悴，因为整天睡不着觉，所以白天昏昏欲睡，所以他请求雷到了自己的院子里不要发出雷声，因为晚上他妻子睡不着觉，白天可能昏昏欲睡，然后可以坐在他的院子里的假山的山头上，观察屋内他妻子那个可怜可爱的样子，然后来描述他的妻子是什么样子。我在这个39页引用了金克木先生的几段诗，大家可以管中窥豹，可以看到这个诗的一般。就是这个诗啊，跟大史诗的题材，跟大史诗的这个节律是一样的， 34个音节，中间断一下，17断一下，所以每句都很长。
你从金科木译的你就知道
这个句子很长，这样的句子在中文在中国诗当中是不可以的。当然它的当中有的是断好几次，这是为了中文表达的需要。译的非常典范，非常美，看不出是译诗，虽然有印度味儿。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像外国人用中文写的东西一样，完全没有刀削斧凿的痕迹，这是好的文学作品，但是又得带点洋味儿。我觉得金科木的译文达到了不可企及的高度，对于这一点我给他高度评价，在东方各贡献在中国这个书当中对金科木的翻译给高度评价。就是金科木是诗人，30年代的比较小有名气的诗人，跟季羡林不一样，季羡林没写过诗，季羡林也不可能会写诗，除了顺口溜以外。但是金科木就不一样，而且写现代派的诗特有语感，这人对文字的玩弄必须有语感，什么样的语音什么样的句子是美的你得有感受，有的人天生的没有感受，就像有的人天生对音乐没有感受一样，对文字感受也一样。那每一个学中文的学文学的人都要培养对文字本身的感受，别说是诗，就是学术论文都有美感，有的人的文风你能读出来，可有的人就是读不出来，觉得都一样，话都是一样的吧，都是中文嘛，有什么不同啊。就这种审美感受是一种细腻感受，天生有一部分，培养也有一部分。你可以想象那雨云的缓缓飘动的这样的一种节奏是很慢的，快的不可以，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快的不可以，慢慢的，所以它的整个的这样一种节奏很适合，就是诗歌的节奏和人的情感节奏非常适合，缓缓飘动跟云的意象也非常适合，而且用词相当典雅。你看看39页这一段啊，第一段是印度美女的一个典范模式，那儿有一位多娇，正青春年少，皓齿尖尖，唇似熟苹果。苹果就是苹果，这个苹果这个词不是中国的土特产，原来叫佛经里边叫苹果，后来中国慢慢的改成了中国人能够理解的字，就是苹果，其实是一样，发音是一样。唇似熟苹果，腰肢窈窕，眼如金鹿，金鹿什么样，小鹿受惊的样子，那眼睛齐卧深陷，这是完全是印度人的审美观，把肚脐眼露出来，现在全世界好像都比较流行，但是我想可能先从古代来说，先从印度开始传到其他地方，最后传到中国，现在中国也觉得这有审美感，有审美的价值。因为印度我说过他没有衣，他实际上没有衣服，他拿那个床单那么一缠，缠正好那一块可以缠不上，那时候还缠不上，要缠到那一块别的地方就缠不上，那不行，所以他就露出来了。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成了一个审美焦点，你看印度的电影跟雕塑都是这样，而且有的人在那儿戴一个叫什么首饰，不首饰，首饰脖子的意思，什么是骑士啊，就这意思，在那儿戴着装饰品，犹如众而微微潜伏，因屯风而行路姗姗，这也是印度人的方式。当然中国人也未尝不这样，可是特别的来描述这一点是因为印度人还是不穿衣服造成的。中国人古代无论的女人体型好坏，拿那个大东西，拿那个大袍子这么一照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所以裙子是一个比较褶丑的，大家人人平等的一种服装。现在大家慢慢的开始都不穿，女孩要体型好不穿裙子了， 然后把这个体型能展示出来。这个因为印度本来就是等于半裸的形式，所以它的古代雕塑绘画对这个全有描述。因臀丰而形如珊珊，就是谁说的是丰乳肥臀呢、啊、那谁养那谁莫言讲的这个。大概是神明创造女人时首先将她挑选，这句话说明这神灵里边创了最美的女人的典范。然后下头，我觉得确实都写得非常非常棒，大家大概都看过是吧。这个诗100多节，你们可以因为全文都有了，你们可以拿来看看。中国译诗有几个人译的特别的好啊，比如说查良铮，就是穆旦译的拜伦的唐璜，普希金的青铜骑士，特别是他的叶不盖尼奥涅金译得好。我大学的时候读这个叶不盖尼奥涅金，读了他的再跟别的译本一读，觉得别的译本简直是什么都不是，可能别的译本更加忠实，可是还是穆旦译得好。因为穆旦是诗人，那个现在是经典名作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诗人写诗能写的那样的话已经很好了，译诗能译的那样就更难了。因为译诗首先得忠实吧，而且外国的东西中国人理解就有一定的文化隔膜吧，可是他译起来仍然这样的就有诗意，这就难了。然后小说里头有这个王道乾译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女作家，法国女作家的情人，那个译得好。我曾经在家里放声朗诵过他的第一页，没事的时候觉得译得好，无可挑剔。当好的作品，无论是小说、散文还是诗，经得起朗诵的时候，那是最好的。因为文学作品本来应该出声的，出声朗诵的时候，你仍然觉得美，就是美的。默读是一回事，但是默读上你在心里边还是出声，可是你要把它读出来呢，更能检验他这个作家的用字用词到位不到位，美不美，甚至他的那个尾韵，你别看是散文，连结尾的那个字他都有讲究，在表达感情低沉的时候都用入声比较多，都有讲究。在表达缠绵感情的时候很少用成语，因为成语太硬，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。